我们今天要继续读这个《以斯拉记》第八章。今天我要从第21节开始看起啊。我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大家看得到这个地图啊。这地图呢，我们知道啊，他们在《以斯拉记》里面呢。总共有讲到2次的那个被掳归回的那个行动啊。第一次呢，就是在第一章里面，那个时候所罗巴伯呢率领了大概5万个人啊，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地啊，那是浩浩荡荡的人非常多啊。那这次呢，是红色这条线啊，这个是80年之后了啊，这是从第7章开始啊。就是跟第一批已经相隔了80年啊，这次是谁率领的呢？是以斯拉啊，以斯拉就是《以斯拉记》的作者。那他这次人数大概比较少，可能连同妇人小孩，也许只有顶多5000个人啊，所以是人数是当时的大概只有1/10啊。那他们总共经过这条路线啊，也不简单啊，大概走了大概1500公里吧啊。历时呢4个月啊，终于从这个巴比伦呢回到耶路撒冷啊。那好，以色列人呢，第一次是从这个出埃及哈，出埃及到了这个迦南美地啊，那是神第一次把他们从埃及地里面拯救出来。那时候埃及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它是预表，它是象征这个我们这个外面这个物质的世界啊，物质的世界。所以以前啊，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就得是活在这个埃及里面啊，为了这个外面这个物质世界，在那边劳碌，在那边奔波啊，甚至于埃及的那个法老王啊，会这个什么催逼我们做苦工啊，压榨我们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里面，在埃及里面就是过这样的生活。那这埃及当然也是花天酒地了，里面有什么这个洋葱韭菜啦，各样的这种啊物质上的享受啊，所以。一个基督徒那时候如果说啊，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埃及。但后来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就到了迦南美地了哈。但是从迦南美地之后，后来如果不爱主的话，他会再被会再堕落到一个地方去，就堕落到巴比伦去哈。那巴比伦呢，就是他们等于是被这个仇敌掳去了哈。巴比伦跟埃及不一样是，埃及是讲到是一个物质的世界，但是巴比伦呢？他比较强调的是，他是一个宗教的世界，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偶像，哈，各样的偶像。所以这个就很像在从教会历史上面来看这个教会啊，教会后来越发展，就是后来越走样，哈。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呢，变成黑暗世纪啊，那个时候教会呢，所有的那个真理呢都被掩盖了，然后呢，就是充满了各样的宗教的活动，哈。所以那时候等于是教会呢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等到后来宗教改革啊，那个神的真理重新恢复呢，那个相当于就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啊，就是等于是他出巴比伦跟出埃及是两个不一样的意义啊。出埃及是从这个物质的世界出来，出巴比伦呢是从一个宗教的世界出来啊。所以被掳归回啊，其实有两方面的含义啊。第一个含义呢，就是恢复神的见证。啊，就是所罗巴伯建殿的这件事情，因为神的殿啊，在这地上呢，是等于是神的见证啊，在那边见证神的荣耀，神的居所啊，在那个地方就讲到说是讲到神在人间啊，与人同在啊，这是一个见证神的一个东西的一个地方啊。但是后来呢，这个圣殿被毁了，神的见证就失去了啊。但是今天重新，当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之后呢？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恢复神的见证，把这个殿呢，圣殿重新建立起来，这是所罗巴伯所做的。那第二次的归回呢，比较强调的重点不是恢复神的见证，而是比较强调恢复神的真理。他们把很多的这个金器银器带回来了，这讲到以斯拉的复兴。等一下你会看到哈，以斯拉的复兴里面他带回来的金器银器呢，金子银子呢，是比第一次多很多。第一次归回的时候呢，人数差不多有5万，第二次只有1/10的人数。但是呢，第二次归回的时候所带回去的这个金银 金器银器啊，那些重量啊，可能是第一次的十倍啊，因为第一次他有讲到很多那个金器银器，但他没有讲到说重量。那但是他后来有提到，就是说那些祭司啦、那些官长啦，他们把一些财物奉献出来，为了要建殿。那那个重量呢，大概只有以斯拉所带回去的，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的重量啊。所以第二次以斯拉这次回去呢，很重要的，他是把很多的金银带回去了，把金器银器带回去了。那金器银器呢，在某一方面来说，可以是象征神的真理啊。好，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看啊。好，你看啊，我们看到这个这是骆驼队了啊。好，我们要比较一下啊，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刚刚第八章啊，第八章第二十六节啊，他那时候呢，这里有很多的这个金子银子啊。他这个是谁给的？是有王跟他的谋士，还有军长，还有住在巴比伦那边的以色列众人，他们所奉献的啊。那我们先看啊，银子有多少？有650个他连德，相当于22000个公斤啊。那这东西有多少？我们大概想象，当然可以用，但是要需要73头骆驼来载运啊。这怎么算的呢？我去查一下，每一头骆驼啊，那载运量啊，最高可以到达400公斤啊。那我们现在以每头可以载运300公斤来估计好了啊，因为走那么远的路，你不可能给它载那么重啊。就算载300公斤好了，另外还要加上个包装的东西，对不对啊？所以22000公斤呢，大概需要73头骆驼啊，这是银子啊。然后银器呢，100个他连德。34000公斤，这也需要11头骆驼来载。金子呢，也是100个他连德，34000公斤，也需要11头骆驼。另外比较少的就是金碗，1000个达利克，8.5 公斤，还有上等光铜的器皿两个，没讲重量。所以你看啊，光是在这些金银啊，就需要大概多少头啊，差不多100头的骆驼，对不对？这你看上面这个照片啊，这上面来我刚刚18头啊，所以有五倍啊，五倍的这样的一个骆驼队啊，载运的全部都是金子跟银子，哇，那这个是走在路上，这个是非常非常风险非常大的，对不对啊？风险非常大。好，那所以那个时候啊，以斯拉他怎么办？他照理说他应该可以请求这个，因为王派他去嘛，他可以请求王派这个步兵马兵来保护他们，但是他已经跟王说过了，他说我们神第22节啊，他曾经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以斯拉这个人他对圣经非常熟，但他不是只是熟而已，他因着对神的这个法则很熟，他对神也有一个
信心
跟认识啊，所以他相信，他对神有个活的信心，相信神可以保守他们。好，那所以既然他这样夸下海口了，好，所以当他们正要出发的时候呢，他就想说，哎呀，这不行啊，这个真的是一路上风险大，看到这么多的金银财宝，你就想到说，这个人家来抢，他们又没有武装，哦，这不是非常危险吗？哈，所以他这时候就发动一件事情，在河边宣告禁食啊。进食，刻苦己心，要求神哈，使他们的他们跟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好，就他们在那边进食，好，为的是这件事情进食。所以以斯拉，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哈。那他们就进食了，进食的时候，神就应允他们，保守他们一路平安的到达耶路撒冷啊。好，我们刚刚再继续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他这边有带了很多的这个金器、银器跟铜器回去啊。刚刚讲到说这个重量啊，是大概是第一次回去了，但可能有十倍啊。所以以斯拉这次回去啊，他很大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带回去。那这些东西是代表什么呢？它的含义啊，第一个我们可以说，这些金器、银器跟铜器呢，是代表被复兴的这个基督徒啊。被复兴的基督徒，因为这些东西本来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但是现在要重新带回耶路撒冷去给神使用， 那金器银器器皿呢，在圣经里面就讲到神的啊、神的百姓，因为要来盛装神的啊、哦，所以在提摩太后书啊，这里有一段话啊，就会帮我们读一下。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对，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器皿啊。但是呢，问题是你是贵重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啊？那贵重的器皿就是脱离卑贱的事情，自洁的这些啊基督徒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被神来使用啊。OK， 所以这些金器、银器、铜器呢，都是贵重的器皿。这些呢，他们要从巴比伦要离开了，所以呢，代表说，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哈。他们是代表被复兴的基督徒啊，但是呢，另外一方面，这些金器、银器、铜器，我们刚才说，它也可以代表哈被恢复的真理。以前呢，神很多的这些话，神很多的道理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他们不顺服，所以这些真理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现在呢，他们要重新把这些真理要恢复起来啊，恢复起来，神的话在他的百姓当中呢，重新被看为宝贵。啊，以前这个神的话呢，我们就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但是呢，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呢，他们开始对神的话有另外一番的态度，因为他们就说被管教了，他们开始认为说神的话哦是可畏的。当你不顺服的时候呢，这个神的管教真的是把他们从迦南地啊，像连根拔起，被带到外邦来，所以他们知道说他们落在神的审判之下。这下子他们对神的话哈啊有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啊，所以他们现在就把这些东西呢要带回耶路撒冷去了，好像就是说他们对于神的话有一番新的认识了，神的真理要被恢复了。好，那你看啊，下一步，因为这个金银财宝这么多啊，第28节，以色拉就对那个他们说啊。就对这个那些祭司长哈，第24节的那12个祭司长，还有他们的10个兄弟哈，这10个兄弟总共22个人，以斯拉对他们说哈，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所以在这边把他们跟器皿两个哈相提并论，他们这些人归耶和华为圣，这些器皿也为圣。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器皿呢，一方面也可以是至少像是在象征这些啊神的子民啊。那他说29节，你们当警醒看守，直到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库内，在祭司长和立位族长并以色列各族长面前过了秤。他现在给他们一个任务，要警醒看守啊，警醒看守。刚才说大概有100头骆驼，这边总共有22个人，所以每一个人大概看守五头骆驼了啊。好，让他们好好看守，一直到啊走完这1500公里，过了这四个月之后哈、啊，要没有闪失的交给圣殿，交到圣殿里面去啊。好，在新约里面啊，新约里面有这样的话哈、啊，在犹大书第3节啊。
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
神今天把什么东西交托给我们，不是把金器银器，神今天把他的真道交托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就像是那22个人一样，我们今天有一个责任，我们要看守好这些金器银器，就是神的真理，神的真道。那神的真道怎么样看守？他这边在犹大书里面讲到说要竭力的争辩，竭力的争辩，这是借着嘴巴，借着我们的口要来宣扬神的道，然后呢为神的道争辩，这个是借着口宣扬。那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提摩太后书这里说，
你从我 听的那些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
OK， 这个里不是用嘴巴了，这是要用信心跟爱心来看守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哎，什么叫纯正话语的规模？看英文好了，这个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Retain the standard of sound words which you have heard from me in the faith and the love which are in Christ Jesus。
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 the standard of sound word， 神的话语的一个神一个健全的话语，健全的话语不就是说你没有把神的话语扭曲的那个神这个健全的话语的一个标准，你没有把这个标准降低，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所以用信心跟爱心要去守着。这里就不是用嘴巴了，对于神的话语，神的那个标准呢，我们用信心去接受它，用信心去持守它，我们就一直相信。我们相信神的话，就是让我们生活里面就是要活出来的。我们对神的话有没有信心，从我们生活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还有用爱心去活出来。你对着神有信心，你就会对着人有那个爱的度量。如果你对神不够有信心的话呢，你就不会有那个安全感。你没有安全感，你就对人那个爱心的那个度量呢，就不可能有。因为我想说，哎，我跟对你有爱心，那我自己不就没有了吗？那神还会再更多的加给我吗？你对神有信心的话，你就可以更多的给出去，更多的给出去的话，神就可以更多的加给你。信心跟爱心啊，其实是有相关的。好，所以对于神的命令、神的话语的标准呢、需要用信心跟爱心常常守着。好，还有呢，那下一节怎么说？
以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
靠着圣灵牢牢的守着这个善道。善道啊，原文是 good things， 好东西所以 New American Standard 是这样翻的
Guard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who dwells in us the treasure which has been entrusted to you。
神把一个东西交托给我们，那是什么？他这里说就是那个宝贝。神把那些宝贝啊，这边就讲到这个那些金器银器啊，他把这些东西交托给我们，在旧约是金器银器，今天在新约是什么？就是善道，就是神的那些good thing， 好的东西，他交托给我们，那我们要靠着什么东西守着呢？靠着圣灵靠着圣灵，就是说什么叫做靠着圣灵能够守住这些善道呢？就是我们要跟主更多的相交，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圣灵靠我们依靠圣灵而生活，让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成为实际，让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不是只是一些很抽象的东西。我们要更多的跟圣灵同步同行之后，你就会经历到神的话，神的话真的是那么宝贵真的，当我去顺服他的时候呢，我就会经历到神的同在，然后经历到神的印证。当我这样真的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你就看到神迹奇事就发生了我更多的摆上自己，你就看到神不会亏待我。所以我们要顺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就可以守住神的话、神的道你就发现说，神的道真的是 good things， 真的是好的，真的是美善的所以借着爱心跟信心，还有借着圣灵，还有看前面借着这个用言语用言语去宣扬神的道，这样子可以来把这些金银交托给我们这些宝贝要持守住，要看住好，那接下来提摩太后书呢，这里就是刚刚那两段圣经的前面一两节他怎么说
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他所交付我的 直到那日。
哦，对，所以这个这里讲到说，谁能够那个保守这一切呢？哇，我在保守这被交付哈，被交托这许多东西，那我怎么有办法能够保全它呢？他说，神自己可以帮助我们。好，他一方面这个东西他交托给我之后，我也再把这些东西交付给他，那神能够保全这些啊，保全这些。啊，他所交付给我们的这些真道。那提摩太后书啊，这边还有一个啊。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OK， 以色拉在这边所做的就是这样子，他把这些金银啊交托给那些人，那些人呢，他要持守，要看守好之后呢，他们要再交托给谁？交托给在圣殿里面库房里面的人、哦、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在这边，我们在这边学习圣经，对不对、哦、我们今天把这些圣经啊，这个里面的意思，里面的一些真理啊，我们就交托给弟兄姊妹之后，弟兄姊妹们学习完了之后，以后你们还要再去教导其他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就在那边做一个这个传递的这个工作，传递的工作。所以那个保罗他说你要交托给人，那什么样的人呢？交托给忠心的人、哦、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哦、继续往下看，他这个已经交托给这十二个人了。那他们呢，好，之前他们是还有写说、哦、第七章第九节、哦、第七章第九节，他是正月初一日从巴比伦启程，有没有看到、哦，正月初一日从巴比伦启程。然后现在第八章三十一节啊，正月十二日他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啊，所以这中间停留了十二天啊，十二天。之前十一天啊，那这些天在干什么呢？他们在没有呼召其他的这些人来加入啊，这个第八章的这个十八节到二十节这边，他们找到了一些利未人加入他们，找到了一些尼提宁人加入他们。那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说，这些人的宝贵点是怎么样？他们一听到这样的呼召，他们马上就撇下一切啊、哦，跟上来啊、哦。如果说他们跟这个巴比伦的这个连结啊那么深的话，他们根本没办法这样说走就走。那是因为他们跟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关联啊，很微弱，所以要他们离开，他们可以很容易的离开。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们今天跟这个地啊，跟这个世界啊，不要这个扎得那么深。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容易被提啊、哦。而且主耶稣今天呼召我们到哪里去，主耶稣呼召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很容易撇下一切来跟随他啊、哦。好，那好，他们正月十二日出发了。结果呢，他说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这里是这个圣经里面，在这个以斯拉记里面第六次提到我们神的手。在第七章里面他有提到三次神的手、哦、第七章是在第六节后半，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哦、然后第二处呢是第九节，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啊、哦，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啊，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花了四个月的时间。然后呢，还有第二十八节，他感谢神呐 啊，因为怎么样？因为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啊，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
这是第几？
第二十八节，第三次提到神的手啊，所以第七章有提到三次，然后第八章呢，第十八节啊。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啊、
哦，万灵
啊、哦、，OK， 有没有看到第八章第十八节？蒙我们神的手帮助我们，施恩的手帮助我们，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找到一些利未人了啊、哦，好，然后呢，这个是第四个地方啊、哦，然后这个第五处在哪里呢？也就是第八章的第二个地方啊，是在二十二节啊。他曾经对那个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啊，这个是第五处提到神施恩的手。那第六处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三十一节啊， 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所以我说，在以撒拉记里面，你没有看到像那个列王记里面那些先知哈所行的那种很奇妙的那个神迹，但是呢，你处处看到神的手，神的手啊、哦，神的手在那边引导他们。所以，当我们眼睛被神打开之后，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处处都充满了神迹啊、哦。别人们说：“哎呀，凑巧啦，哎，就没什么特别。”但是我们一旦被神的开启我们的眼睛之后，我们就会随处感恩，知道说这都是神的手哦，都是神的手，不要以为说是平常。好，那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哇，终于带着这许多的这个金银财宝到了耶路撒冷。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赶快交到圣殿里面去，怕有任何的闪失，对不对？但他没有马上交到圣殿里面去，他们在耶路撒冷之后32节在那里住了三日，先住了三天之后呢，然后到第四天才把那些金银器皿都称了，交给谁？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哦、然后当场还有哪些人做见证呢、啊哦、有菲尼哈的儿子伊利亚撒，还有利未人、哦、耶稣亚的儿子约撒巴和宾内的儿子挪亚底、哦、这些人都做见证。所以呢，你不是说私相授受，我把这些金银给出去了，但是这个没有人能够证明，这里有好几个人都可以证明。
公证人
、哦、
为什么要先住三天？
我本来就在想说，要我是要赶快就给他交出去啊，但是不是？你看到我刚刚不是提到这个谁圣经了、哦、他说、哦、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听见我所教训的，要交多那什么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些人到了耶路撒冷去之后，他们要把这个金银要再交出去的时候呢，他们也要先观察一下，他们不是随随便便就交给一个陌生的人，对不对？他们到那边的话，真的是你搞不清楚那状况怎么样。所以我相信那三天啊，以斯拉他们到那边的话，他们一定要先观察那边的状况怎么样。现在圣殿是谁在管理啊、哦？圣殿是不是这管理的是不是一个好像很正直的人啊、哦？是不是是一个这个值得托付的？不然我从巴比伦带这许多来，然后那时候圣殿里面呢都乱七八糟，根本都是贼窝，我难道这样给出去吗？没有，三天我相信他在那边冷静的观察 ，OK， 这个是 OK 可以托付的，所以他就把那些东西托付给他们。所以今天我们要什么？他这个保罗叫提摩太啊，你要交托谁啊？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啊，好，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要点交、哦、要交给谁要看清楚，这是我的看法、哦、
他们走了四个月到了这个地方，总算到达了。那英文圣经跟我们讲的是 Where we rested 3 days， 所以这些民众啊也是需要休息一下、啊、休息了三天、嗯、
对，需要休息啊。对，然后这个，而且，带着这许多东西，你也是自己要先点清楚啊，点清楚才能够移交啊，
转交。
对，好，刚才那个 Tracy 有回应说，那么为什么会在那边住了三天呢？他说，我想是表示他们一路是很辛苦而不容易的，
完全正确。
Yeah，OK， 好，那这个是他们终于完成了哈、啊，他们这一行李的最大的一个任务啊，好，那这个任务完成之后，下一步就是要进到第九章。好了，那我们就接下来看哈，以斯拉这次他到底成就了什么？我们到第九章来看啊。好了，以斯拉做完了这事，就是把那些东西交付给圣殿之后呢，啊，下一件事是什么啊？下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发现哇，这些有首领来告诉他，这边的老百姓呢跟当地的这些外邦人呢通婚啊，跟当地的外邦人通婚，那这有什么啊？有什么不对吗？圣经里面有什么说不可以啊？啊，我们看一下啊，那个 PowerPoint 啊，神在摩西律法里面呢禁止以色列人跟迦南七族通婚啊，啊，怎么说啊？
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 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萨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
灭
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
哦 ，OK， 所以那个时候神给他们的吩咐是要把这个迦南七族全部都灭绝啊、哦，而且呢不可以跟他们结亲啊、哦，不可以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以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啊、哦。为什么呢？会有一个后果，他们会引诱这个以色列人去拜偶像，去侍奉别神。神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弱点啊，这个知道的非常清楚，所以就给他们这样的一个严严的嘱咐啊，严严的嘱咐。另外还有在另外一处圣经啊，神也禁止以色列人跟亚门人还有摩押人联合啊。
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了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达米亚的毕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借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
好，这个是神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啊，在律法书里面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但这些人呢、啊，这些人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呢，哇，很快的却跟当地的老百姓通婚啊。这个其实如果说在今天的这个潮流来讲的话，这个他们会觉得说啊，这很好啊，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来，我们要跟当地的老百姓我们要保持和睦的关系啊，对不对齁、哦、然后我们的思想很开放啊，我们这个接纳这个叫做多元文化，对不对齁、哦、我们这个让尊重每一样的文化，然后宗教自由齁、哦、这个所以在当时来讲，这些跟外族通婚的人可能他们会觉得他们的思想比较开明齁、哦、比较先进。但是神的话却不是这样，他的话一直没有改变，他不准他们跟这些人通婚，为的什么？就是怕他们的信仰啊、哦、会被影响啊、哦。在新约里面啊、新约里面神的要求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啊、哦。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那个在新约的时候啊，那个神已经打破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这个藩篱。神说他所洁净的，我们都不可以看作不洁净。所以以色列犹太人他们需要突破这个观念，也是经过很大的一番努力哈、哦。神让他们接纳说，你们今天要接纳外邦人哈、哦，跟你们这个也是神的儿女哈、哦，要对他们完全的接纳。那但是呢，还是有一条界限，就是在信跟不信的人当中哈、哦，神说你们不要同父一轭，不要同父一轭，不是说我们不跟这个不信的人交往，他来说不要同父一轭，因为 提到二是讲到说两头牛他付那个二，他们是为了工作，对不对？你两头牛不是说你不能两头牛不能讲话，两头牛不能一起在那边工作。所以啊，我们今天信跟不信的呢，我们不一起合伙做生意啊、哦，我们信跟不信的不结婚啊、哦，经营同样经营一个婚姻，这个是因为一旦是这样子的话，有一个约的约束，这个就是同父一轭了啊、哦。所以神不要我们在信仰上跟这个不信的就是混在一起，他说要从当中出来。好、哦，那这个是新约里面的规定。那在旧约里面呢，这个是不可以通婚啊、哦，是非常严格的。那这时候以斯拉高高兴兴的从巴比伦回来，就发现哇，今天这些人神已经经过了这个70年哈、哦，让他们被掳到外邦去，现在终于神让他们回来了。就居然这么快就跟当地的这些老百姓混杂，所以他就非常的就惊惧啊，惊惧忧闷而坐。第三节哈、哦，撕裂衣服跟外袍，拔了头发跟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啊、哦。我们会以后会看到下一章哈、哦，尼希米也是碰到同样的问题啊、哦，同样的问题也碰到那些以色列人哈、哦、跟外邦人这个通婚啊、哦，但尼希米的反应跟以斯拉的反应不一样啊。哦，尼希米呢是拔了别人的头发跟胡须啊，那以斯拉是拔自己的头发跟胡须啊，好，那他呢就先忧闷就坐在那个地方，他简直是吓呆了。他说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神已经神的审判这么严厉了，怎么一下子回来之后马上就忘记了哈、啊？所以呢，他在坐在那边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想到说，以色列人这样做的话，那下一波神的审判不是更严厉吗？所以他为了以色列老百姓前途啊所谓面临的，他感到害怕。第四节啊，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呢，也都聚集过来。这些什么叫做为神的因神的言语战惊啊、哦？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讲到说什么因神的话语而战惊的人啊、哦，在以赛亚书66章1到2节齁，那边这样讲齁。耶和华如此说啊，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旧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因神的话战惊的，就是说他们把神的话当话来听啊、哦，不是说这个神的话讲了，然后这个言者谆谆，听者渺渺，他们不是，他们是把神的话真的听进去了，而且呢，因神的话语而战惊，他们不敢在神的话上哈、哦、跟神玩游戏，不敢在神的话上面得罪神，所以神在这边已经明明讲到说，你们不可以犯罪，你们要远离罪，你们要远离那些试探，因为在这些黑暗当中的跟神的国度就没有份了。我们真的是把神的话当话的话，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敢做的。这些人是因着神话语而战惊的人，他们也看到他们百姓也是居然把神的话当作儿戏不放在心上，他们因着神的话而战惊的就聚集到以斯拉这边来了。所以以斯拉他就忧闷，惊惧忧闷而坐啊。第四节，直到献晚祭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愁苦，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呢，第五节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啊、哦，这时候他终于站起来了，不能老是待在那边忧闷啊、哦，所以他现在要采取行动了。起来怎么样？他的行动是什么？他就穿着撕裂的衣袍啊，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所以他第一件事情不是起来啊。哇，这个好，这个我们把那些这跟外族同婚的人全部抓起来，或者起来哈、哦，这个召集大会把大家臭骂一顿，或者没有，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神面前来祷告。他祷告什么？控告神说，哇，神啊，你看这些人真不像话哈、哦，这个好不容易你把他带回来了，结果居然他们这样犯这样的罪，不是？他为他们认罪悔改。他说，而且他不是说主啊赦免他们的罪，他说主啊赦免我们的罪啊、哦。 第六节，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的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你接下来看以色列的祷告，他是代替那些以色列人向神认罪悔改。我们看这 PowerPoint 哈，这个在以西结书22章30节哈，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哈，我在他们中间，就是神说的哈，神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这个叫做堵破口的哈，站在破口里面防堵的，这个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国家，它那个这个城市啊，它的墙已经倒塌了，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大的破口在那个地方，那但是神现在就要找人来重新把这个破口补起来哦，补起来。如果这个破口没有补起来的话，哈，神就要灭绝这个国家。但是他现在找不到一个人。什么叫堵破口啊？就是代祷者，代祷者看到这个国家，看到这些百姓啊，有一个破口在那个地方，他需要起来为这个百姓来代祷。以色列就是一个代祷者，你所以看到他代祷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为第一个就是为这些百姓认罪。那第十章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念啊。第十章以色列第一节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呢，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色列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我相信这时候是神赐下一个属灵的这个觉醒在他们的当中啊。以色列好像是一个种子一样，他到了那边去，他在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在他们以色列百姓当中做工了。好，以色列是一个祷告的人，你看他从他前面的那个禁食祷告啊，神这样垂听他，你就知道以色列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当他在那边祷告认罪哭泣的时候，神的灵就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工啊。那些呢，本来就是因着神话语而战兴的人，他们就过来了，而且呢，也无不痛哭。那时候圣灵让他们感动他们，感动他们。那这时候呢，有一个人，第二节啊，有一个人叫做示迦尼，他就对以色列说啊，他说我们这些在这里哈，娶了外邦人，外邦女子为妻哈，干犯了我们的神哈，我们是有罪了。但是呢，以色列人还有指望，还有指望。有什么指望呢？他说现在哈，我们要跟神立约，要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啊和那因神命令战经的人所议定的，按着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所以他说现在还有一个指望是怎么样，就是他们都悔改，都离弃他们的罪啊，然后跟神立约啊，这样还有希望，还有希望。所以不是光是祷告，他们现在要采取真实的齁离弃罪的这个行动了。所以后面就讲到了那个以色列就起来齁，然后呢叫他们现在要开始去把那些人召聚在一起齁，召聚在一起。他是先是怎么样齁，他在进了这个圣殿里面的进了一个房间，不吃饭不喝水齁，为那些人所犯的罪心里忧伤。然后他们就通告犹大跟耶路撒冷那些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三日之内不来的，就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把他们人，把他跟他们断绝关系，就这个意思。
把他们开除会籍，
开除会籍，
而且没收他们的财产。
对，所以那些人就三天之内都来了。那时候刚好是9月20号了，九月那时候，七月底以后就开始进到雨季了。这时候九月呢是雨季，相当于这个我们阳历大概十一十二月之间啊、哦，所以那时候是又是冬天又是雨季，所以那些人呢就战惊啊，下大雨啊战惊。以色列跟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啊、哦，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啊、哦，现在呢你们要认罪，11节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跟外邦的女子啊。哦，然后那些会众就说他们会遵行，只不过现在因为呢下大雨，百姓又众多，这一下子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办得完的，所以呢就是不如安排一些首领来办理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呢会一个一个去登记，然后呢直到办完这个事情之后，让神的烈怒呢就转离我们。15节 我有这个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啊，特瓦的儿子亚哈谢啊，阻挡这事啊，并由米苏兰和利未人撒比台帮助他们啊。这个阻挡，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总办啊，这两个意思刚好相反，一个是抵挡这个事情，一个是负责筹备这个办好这个事情。那到底是哪一个对呢？啊，这两个意思完全相反啊。但是我们会在尼希米记啊第八章第七节再次看到这个利未人这个撒比泰啊，那时候他跟着其他一群利未人在那边带着以色列人啊，这边宣读神的话语啊。然后呢，11章16节那边又再次出现撒比泰这个人，后面他就是在那边服侍神，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应该是翻成总办比较对的，因为如果说是阻挡的话呢，你后面没有看到说这些人后来的下场怎么样啊？所以这些人应该是兴起来帮助以斯拉哈啊，让那些人都登记，然后呢清点之后，然后带那些人把这些妻子外邦的妻子都休了
啊。所以我自己的圣经，我是把那个阻挡给它划掉，然后我把那个总办给它圈起来。
King James 的版本也是翻成啊这个帮助啊这个总办啊。好 ,OK, 这个就是第十章啊。所以第十章这里啊就讲到说他们这时候就采取行动把这个罪啊从他们当中除掉。这个当然是要付代价要把这些妻子啊给他休掉，把生下来的儿女呢给他们都赶出去。当然那些人就回到他们娘家去了啊，他们不是说这个外面流落街头，他们是回到娘家去，有娘家。
那要放心，不要为他们操心，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些地方的他们的文化是这样，都是大家族住在一起啊，所以这些被赶回去的这些外邦女子，异教拜异教的女子带着他们的小孩回去的时候，那个大家族会非常好的照顾他们。
好，所以啊，这个以斯拉回来，你看到他到底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前面我们看到那个所罗巴伯他们回来造圣殿，这是很可，就是肉眼可见，就是很明显的一件啊这个工程啊，这个神要他们做的。那以斯拉回来，你看不到他做什么一件太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他就是带什么？带以色列人悔改。那你觉得说这悔改啊，看起来没什么特别啊？如果以色拉回来哈，他办了一个布道大会哈，一并赶鬼哦，那看起来是很了不起。但是他却是带他们，就是为他们认罪，带他们悔改。那在这里就圣经里面写了这么大的一个篇幅，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知道，这个在以色拉这个动作是代表什么？他高举神的话，他让这个神的这个标准在他们当中重新设立起来。这就是说什么？这个就是说要守住什么？那纯正话语的规模 ，the standard of sound word， 神的那个标准呢、啊？神的那个标准重新被树立起来。所以这个在以色列人当中，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先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先为自己的罪悔改之后，这个复兴啊才会在我们这个身上发动。然后我们才能够蒙福，我们才能够往前啊。
44节最后一节，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惨痛的一个情感的一个熬炼。但是他必须执行啊。所以刚才我们在 PowerPoint 上面所看的哥林多后书6章14节。那一个精神就是在这里看到它的实现了。但是我们现在是在新约的时代，那我们是不是要完全照着这个旧约的这一次的做法呢？我们看看保罗他是怎么教我们的啊。哥林多前书7章。哥林多前书7章。第12节开始，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知道这个先生是信主的，可是他自己不信， 但是呢，他又觉得这个先生很好啊，对他有非常多的好处，他不愿意离开，他可以容忍他的先生是基督徒啊，那但是他自己不愿意，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十三节，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那这个信主的妻子呢，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信主的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也就因着信主的丈夫呢，也成了圣洁。不然的话，你们的儿女就是不洁净了，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因为父母亲有一方是信主的，而父母亲还是愿意住在一起啊，不会为着这个信仰在那边打架啊、暴力啊、吵架啊这样子啊，好像还是可以和平共存的话，那这个小朋友、这个儿女就是圣洁的。十五节，倘若那不幸的那个配偶啊，他坚持要走，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就不要拘束了。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那如果因着信仰不同而无法和睦的话，那就离开吧。不过他又回头来又讲一句啊，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啊，所以保罗他说这是他说的，不是主说的，因为在新约里面对这一类的 case 没有明文的从圣经里面从旧约里面找到旧约里面是在以斯拉记或者尼希米记都是这么严厉的所以保罗就说了，那当然保罗是使徒嘛，那教会的信仰是建造在使徒和根基的上面的，所以保罗所说的应该就是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标准了，所以他是说你要尽量的追求和睦啊。有信主的先生或者是有信主的太太，你尽量的表现出你是一个优秀的先生，你是一个优秀的母亲，那这个不幸的配偶他会因着我们的好见证啊，很可能有机会他也会渐渐的信主的。但是如果对方是非常的坚持他自己原来的信仰，以至于他无法忍受我们对基督的信仰的话，那也就不要勉强了啊，那就分开就好了。所以这个是在新约所出来的啊。好，那我现在就是要引一节经文啊，请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2章第10节。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这个巴比伦特别是指的宗教方面的巴比伦，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出来到哪里？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从那个异教的那个文化那个捆绑那个环境里面要出来。那有的时候没办法呀我是在一个这个佛教的这个公司里面上班，我那办公室你头一抬就看到一尊那个拜佛的那个牌子在那边你环境在那里，你在那个样的环境里面，但是你的心真的要出来。所以他们如果说是初一十五要拜拜的话，你就说很对不起，我是基督徒，我不参加所以要出来，要分别出来，心要离开那里。好，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你看以斯拉所带回来的那些至少2000人，1700人是男丁所以他们在那边扛抬的那些金银宝石 扛抬耶和华这些金器银器啊，铜还有两个铜啊，铜器，你们这些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啊，务要自洁啊。这些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在今天来看的话，应该就是说你负属灵责任的领袖，你负责一些在属灵方面的责任的领导，你更要自洁啊，务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啊、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所以当我们要离开的，要比方说啊，比方说我刚才讲到那个在那个佛教的环境里面，佛教的老板啊，你已经表明了你是基督徒，他们一切这种崇拜偶像的这些活动你一律都不参加，那会有两个结果啊。第一个就是当你这样子表明的时候，上帝会感动那个老板的心，就是说没有关系啊，你的表现那么好，你的专业的能力受肯定啊，而且你的人品很好，我很欣赏你，我很需要你，我的公司很需要你，所以我尊重你啊，我尊重你基督教的信仰。那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很不好了啊，老板会生气啊，然后呢就把你 fire 掉，把我们 lay off 了哈、啊。那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担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的后盾。我们这样子在人的面前认他，将来神在众天使的面前也要认我们。我们如果在人的面前不认他，为了要保住这个饭碗，将来神在他的众天使的面前也不认我们，那就惨了。所以第一，我们得到上帝的喜悦；第二，神一定会开另外一个门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工作啊，因为他是我们的前卫，他也是我们的后盾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记住，信与不信的不能共赴一轭啊，撒旦比列跟基督是没有相干的啊。然后还有什么圣洁的、光明的跟黑暗的是没有什么相通的啊，义和不义是没有相交的啊，等等。我们一定要绝对的啊顺服，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啊。这是在哪里的经文呢、啊、需要查一下。
哦，没，
我神曾说，这好像是在以赛亚的地方，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啊，以赛亚书52章，对啊，从这个宗教的巴比伦的环境出来，与他们分别，绝对要有一个明显的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神今天他喜欢在我们的中间居住，在我们的中间来往。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的神是这么圣洁的，他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居住，他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往。假设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神圣啊，非常的敬虔，可是呢，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打开电脑，我们看一些不该看的影片或者是照片，那神在我们的旁边，他有他作何感想啊？啊，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句话，他在我们的中间居住，他在我们的中间来往，
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二节啊。
好，请我们翻到利未记，创出利第三本旧约的书，利未记二十六章第十二节，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那是一个很重的辖制我们、压迫我们、践踏我们的轭啊，叫你们挺身而走。我们能够挺身而走，那就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基督的儿女的荣耀的自由了啊。所以主喜欢跟我们一起生活，他在我们中间来往，意思就是说我们出门上班，他跟着我们去，我们在炒菜，他跟着我们一起，我们在吃饭，他也跟我们一起啊，我们在那边聊天讲话，诶，他也在旁边听，他就是喜欢跟我们一起生活，在我们中间居住，在我们中间来往。所以我们要圣洁，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不要在一种神所认为是污秽的一种光景里面，他才会收纳我们啊。那我们就是他的儿女，他也是我们的父亲。